感谢上帝的恩典，他特别恩待我们教会，有许许多多的事工，也有幸福小组，就是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抢救人灵魂的重要性。我们也看到了有许多社区关怀的事工都陆陆续续的在开展。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这个季度依然是第三季的最后一讲，对不对？我们第三季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叫做智慧人生，也是非常应用我们基督徒生活。其实我们的信念真的是要从圣经当中以真理为根基，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呢，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一个宗教，乃是我们相信圣经当中的真理，耶稣基督智慧的教导，来带领我们活出一个蛮有上帝心意的一个生活。阿们。所以前段时间我们也在一个福音查经的小组当中，特别有意思，我们在分享耶稣所行的第一个是神迹，我们就有同工提出说，哎，很奇妙哦，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既然是那样的生活化，只是水变酒，而不是一个好像很轰轰烈烈叫死人复活，不是好像看起来很重大，而是非常的生活。所以呢，我今天我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神很爱我们，他很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他很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细节，每一件所要做的事，每一个的经历，神都很关心我们。所以呢，我们因此我们感受到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他不但为我们舍命流血，更是关心你每一天所经过的每一件事。阿们。那我今天要跟各位继续来分享到一个专题，叫做健康的身体和生活形态。但弟兄姐妹，你在听到这样的一个题目的时候，也许你大概就已经知道了这个内容。确实，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常常所谈论的话题，我们的生活形态的一个健康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常常都能够感知到的。特别是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常常会说，我们要建立起一个正确健康的一个生活形态。因为确实，当我们没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形态，没有一个好的秩序，今天我们的身体也常常的受影响，对不对？我们的身体也不够强壮，也不够健康。所以呢，今天我们的生活形态跟我们的身体，我们都需要健康。因此呢，这是我们这一讲当中要讲到的信息。那我们一同来读一段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6:19-20，我们可以一同来读一下，也可以看到 PowerPoint 上面一同来读。我们预备起。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好，感谢主，这是哥林多前书6:19-20的。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就是身子，对吧？身子就是我们的身体。在这一段经文的一个背景是说到基督徒要在身子上荣耀神。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都是基督的什么？肢体。我们都是肢体。所以呢，肢体一定要健康，肢体一定要荣耀，肢体一定是带着正面的，带着正能量的，带着好的一个影响力。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身体上可以荣耀神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也是荣耀了神。阿们。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但是过去的时候，我也有记得说过，常常我们弟兄姐妹对身体的理解不够，有的人甚至觉得身体是不好的。我们常常说肉体是不好的，但是身体是怎样子啊？身体是我们要爱惜的。所以当我们谈到肉体跟身体这两个概念的时候，相不相同？不相同，对不对？因为肉体是自己里边的那个老我，是自己里边的那个情欲，是自己里边的那个私欲。然而身体今天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子啊？好好的照顾它，好好的爱惜它。当我自己在预备这段信息的时候， 我还没有完全的能够感受到的这个身体，神是这样子的给我们珍贵。其实刚才在唱最后我们这个敬拜团队最后一首诗歌的时候，特别唱到我们是被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是为神，也是神管理我们的一生。所以呢，今天我们活着的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乃是为主活着，是吗？当我唱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呢，我自己里边就非常的感动，要我看到一个什么的一个珍贵。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是非常珍贵，都是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所以我想今天我的信息在后面的部分略有一点点的改动，能否请我们最后的时候敬拜团队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我们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神是这样子的爱我们，我们是如此的珍贵，如此的宝贝。那一个神所买赎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了什么样的身份，最近加拉太书所说的儿子的身份，对吗？所以我们是儿女的身份，我们的地位就好像什么王子跟公主，对不对？告诉你旁边的人，你是王子，你是公主。那你说一个王子跟公主到底应该要过出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应该要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活出一个什么样形态的生活？也许在你的概念里边，一个王子跟公主有什么很好的形象，对不对？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充满的一个正能量的，还是懒懒散散的？所以你可以显现一个受过训练在皇宫里边长大的王子跟公主，从小就经历许多的盛典，他们的生活一定是一个什么有规范的，有健康的，有带出正能量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形态才符合他的生活标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否也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也有一个规律的健康的生活形态呢？今天以至于神的名得到荣耀。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我们通过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身体运用的原则有哪些。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身体是神的殿，因为什么？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我们还看到身体是圣父在神的管理之下的，尤其哥林多前书的6:13所见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是自己管理我们自己的身体，乃是我们为主怎样子啊管理我们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的一切已经不是属于我的，但是在过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活在情欲当中，肉体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以肉体的自我为中心，我们用肉体的享乐，我们想怎么样使用我们的身体我们就怎样使用我们的身体，这是怎样子啊？这是错误的。你看在这个世界当中多少的人他随意使用自己的身体，他的自己的身体糟蹋，他的自己的身体被破坏，有非常多不良的嗜好，以至于满足自我身体的这种欲望。许多的人追求感官的刺激，许多的人酗酒，许多的人抽烟，许多的人在通过一些刺激的方面来使自己的身体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满足，这就是以肉体为生命的中心。当我们在看刚才那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有个背景，就是保罗所说到，就是神的心意是我们要活出一个什么样的圣洁的一个身体。我们的身体是被他所买赎的，是圣洁的，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照顾他，不容他受到什么污秽。所以这是一个真理，也告诉我们身体怎么运用。此外，我要从生活的形态告诉大家，如果今天没有一个很好的生活形态，没有健康的形态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我们的灵命，我们的身体呢都会遭受影响。我想要说的是，现代人的生活形态确实正发生了改变，现代人跟过去人有很多的不一样。这种的改变包括哪些呢？包括一些关系模式的改变，包括我们的消费模式改变，包括我们的娱乐模式、创作模式、 等等等等，很多都在发生改变。我比如说，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关系模式的改变。我们知道过去的人这个朝九晚五，这个过去的人这个早上天一亮就这样子啊起床了，然后到地里边做事或者上班，到晚上的时候呢，可以一家人还可以团聚在一起，团聚在一起聊聊天，看看电视，对不对？这个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机会也比较多哦。可是现在的人好像都不一样，现在的人好像常常是回到家中之后，这个面对面的一个时间变少了哦，好像用网络的时间变多了，用手机的时间也变多了。所以呢，常常两个人在一起讲话呢，我们是在讲着话，但是呢，我们中间呢还有一个第三者是谁？有手机，有的是网络，所以呢，我们的关系模式上已经发生改变。大家不难发现啊，特别在春节过节的时候，你已经发现很多人觉得那种氛围已经不太一样。过去是面对面，现在是一桌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是对着手机哦。所以呢，我们也常常在聚会当中也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包括我们中间许多的人，也包括我自己，常常在这样的一种模式的改变下，也受了一些的影响。所以呢，网络和手机取代了这个面对面的沟通，因为我们在家里也用手机，我们在餐厅也用手机，我们在公司也用手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是这样子一种模式发生改变。然而，这样的一种改变是势不可挡阻的，是你无法避免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中间，我们要如何学习智慧，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潮流当中，我们依然可以找出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和一种生活的一种规约来。我要谈到第二个是消费模式的改变。其实过去的人消费模式基本上是为了生存，为了食物最基本的需要，甚至是这样的一种食肉主义。那现在的话呢，也有的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种感觉、感受主义，追求一些的附加值、品牌的感觉。所以呢，从过去的理性消费也变成了感性的消费。所以呢，这是消费价值曲线的改变。那现在呢，只是少数的人也无法满足现有商品的功能，他们呢就自己开始怎样子啊，动手制作。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动手制作这样？所以呢，这是一些现象。之后呢，娱乐模式的改变，我想我不用多说，大家你也会非常的清楚，现在的娱乐方式改变。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从户外的这种娱乐慢慢的变成都到室内，甚至这个游戏，我也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有时候讲话的时候，弟兄姐妹手里边就不自觉的开始变成游戏，所以呢反而变得是很单一了。那也有些的人，他们过去是习惯球类的运动，各种球，排球、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但是呢慢慢的现在呢也发生这个球也是在手机上打球了，好像也变得是不太一样的，那过去的这种娱乐方式，其实特别这个在中国的话，这个春节一定要看什么春晚嘛，所以呢看电视也可能是比较主流的这种娱乐方式。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多元化，除了电视，可能上网是成为一个主流的一种的方式等等。那生活模式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不是要非常重点的说这些的内容，但是确实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方便了，我们的劳动减少。那劳动减少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动手能力变差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家里有一个东西坏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修，特别年轻人，我们这个水龙头坏了也不知道怎么去修，电灯泡坏了也不知道怎么去修，很多的东西家具坏了也不知道怎么去修。所以呢，常常呢我们变得呢，我们的动手能力也变弱了。之后呢，健康模式也有一些的发生变化，我们慢慢的形成一些不良的爱好，还有呢不健康的饮食，缺乏运动哦。因为特别是在美国这边，我们基本上都不太用走路嘛，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开车，所以呢我们无论到哪里，只要一上车一下车，所以呢我们这个特别缺少走路。那过去的这个交通是不方便，这个走路是交通工具，现在呢走路变成什么？运动了哦。所以呢这是完全调过来了，走路变运动。这些都是 非常实际情况的，但是呢，有一些的关系啊，有一些的这种生活形态的转变对我们是好的，因为提高我们的这个生活工作的效率。但是呢，有一些的转变呢，对我们的产生的负面影响特别大。那我也要特别举几个例子，让大家看看一些的负面的，可以帮助我们提醒。第一个，首先当然是手机强迫症啊，大家可以看到 PowerPoint 的下一页。这个睡觉之前不看手机这样子啊无法入眠哦。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呢最近我看到这个一个新闻，在中国啊，好像是浙江，就是一位年轻的妈妈，她早上起来的时候被别人发现她是醉死。为什么醉死了？但是发现她醉死的时候，被子一掀开，是她的手机对着她这个动作，她就离开了世界。原因是他非常的疲惫，在一天照顾这个孩子，可是好不容易把孩子打发睡觉了，终于可以有自己的休闲娱乐时间，就拿出手机就在那里看。可是其实他的身体已经是极其的怎样子啊，透支了，他也不知道，他一直看下去，一直到早上的时候被人发现他已经离开了世界。所以呢真的还有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有人拿手机走路走路，结果掉到河里去了等等等等，你不难发现，我们不需要举太多的例子。第二张图片是什么？夜间行动症哦。现在呢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呢白天呢这个精神很差，一到晚上哦，那个太阳一落山啊，这个精神头不知道从哪里来了哦。所以呢这是一种生活跌倒，这个夜猫子的模式也开始启动了哦，所以呢，这也是现代人的某一些的生活情况。还有呢是做事拖延症，什么事情呢都要到最后的时候才做，对吧？不到那个 last minute 就不会去做那些事情，反正还有时间，还有一个礼拜，还有一天，还有一个小时哦。所以呢，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你是处于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做事拖延症。到最后的时候报税，最后一天你拼命赶要找人报税，对吧？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在提早的时候做好。还有呢是什么呢？夜宵必吃症哦。对，所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夜宵早一点吃会比较好，因为呢这个对身体确实有些不影响，不多说。那之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社交媒体啊中毒症啊，就有的时候不自觉，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拿出手机看看嘛，对吧？好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但是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正常的范围，但是呢如果我们好像我们少了一个东西的时候，好像没有掉什么东西，在这样的一个感觉里边的时候呢，其实呢是有点被掌控了。所以今天上帝所有赐给我们的这些高科技，我们的手机网络，都是给我们的什么工具和祝福。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帮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效率，可以去传福音，但是我们不是要成为他们的什么，被他们所奴隶所掌控。最后奉献一个症状叫做无 WiFi 暴怒症你不能发现你到了这个餐厅的时候，你会说你们怎么连 WiFi 都没有，都什么时代了啊？所以是无 WiFi 暴怒症哦。所以呢这是现代的人不可离开，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的例子其实是不好负面啊。那我们可以呢对号入座，我也对号入座，大概有几点我们都中招了啊。所以呢我们要从里边出来。但是这些的例子是大家熟悉的，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些的生活形态是我们基督徒在这其中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因为生活形态通常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态度，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一个人的世界观。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与非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分别不同也没有。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虽然说我们信耶稣，但是我们却过着跟非基督徒一样的生活，我们过着他们一样的目标，过着他们对人生一样的期待，那我们的信念与我们有何异呢？因此我们所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却怎样子啊，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之前有分享过，我们在经历两个国，是一个什么样，是一个重叠的国度。我们即使在这个世界，我们又有在经历一个什么神的国，是吧？所以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重叠的国度里边，你来规划你的生活，让你的生活形态能够带出一个健康的一个正面的。 请大家思考一下，你的生活规划到底如何？你在你的一个礼拜的 schedule 里边，你是如何规划？在你的一整天当中，你是如何规划？在你的一年当中，你是如何规划？其实我想，你大概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但是你的形态已经存在了，对不对？这个形态就好像是你的习惯都已经存在了，虽然你没有特别的去规划，但是无意识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是不是存在了，对不对？每个人的习惯不同，从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就开始洗漱，你就开始煮咖啡，你就开始遛狗，你就开始喂猫，你就开始吃饭，你就开始更衣，你就开始整理自己的发型，你就开始开车出门去上班，然后一直到晚上，你的一天都有在做一些的事情。然而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没有细细的去想，我们没有按照我们属灵的教导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却容易有的时候呢失去了平衡，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会感觉到自己啊，很多的时候日子很不容易过。同样的资源，一个人拥有同样的资源，可是有的人他就过得特别的丰富精彩，可是有的人却过得特别的枯燥无味。同样有同样的资源和同样的事情，有的人会觉得过得非常的有力量，可是呢，有的人呢会觉得会非常的疲乏。其实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是一个装满了货物的汽车一样，我们一直在前面开，我们的生活当中随时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在增加，我们的行程 schedule 很多的安排，我们看起来我们好像要达到某个目的，然而我们却都是功能导向的，好像我面面都已经具备了。当我们这样子一直往前冲，我们会发现，哎呀，我做了这么多，可是却发现我的生活却不那么美好，对不对？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会失去的平衡。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一些的事情是组成你的生活？是你的家庭，对不对？是你的工作，是你的服饰，你的娱乐，你的运动等等很多的方面，你今天如何来组织他们，如何来规划他们？很多的人常常会说，我没有时间去教会做礼拜，是因为我们把做礼拜的优先次序怎样子啊，放到了最后。所以呢，我们常常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规律就变得什么呢？很乱，很散漫，所以呢就失去了平衡，有一天我们真的是摔倒了。我记得上次我答应大家说我要来表演一个节目的，就是如何用这个压力包来解释一下这个平衡的原理，所以呢我刚才练了几分钟啊，在口袋里有三个压力包。我们的生活呢，其实呢，这个呢有很多的方面。这个就像是我们的家庭，这个就像是我们的工作，这个就像我们的服饰。那因为我总共只有三个，并且我的技术有限。但有的人你有更多啊，你还有娱乐，你还有特别的爱好，很多很多，你可能有五六个方面。那我的能力有限，只有三个方面。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接招，我们每一天都在平衡啊。所以呢，我练给大家看啊。我们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哎呦，不，啊，再来一次啊，基本上是这样，对吧？你是一个也不能断啊，你断了一个就丢掉了一个呀。但是我的技术只能接三个，可是有的人的技术很高，你接四个、五个，你的生活面面俱全，你一直在接招、接招、接招。你原本以为你要达到一个更好，可是你到最后的时候，你却发现你精疲力尽。甚至因为你花的这个时间多，花的那个时间少，你就失去了一个什么？失去了一个平衡的一个生活。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思考，我们的生活需要被规约。但规约这个词大家听到的时候呢，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的生活需要被约束。这个规约其实在第三世纪到第五世纪的时候，在初期教会当中就有提出的一个观念。这个规约原来的希腊话的意思是棚架，是葡萄棚的架子。当有了一个葡萄棚的架子，你的生命的主线当中有了一个葡萄架的时候，你的生命生长的时候从地上就开始往上爬，对不对？我们中间很多人在院子里有种那种果树的哦，你要搭个架子，它就有方向。所以呢，今天你的这个规约 就是你以神为中心，以神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你开始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展开。在早期第三世纪开始，在这个埃及，在这个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沙漠当中出现了一些人，这些的男男女女他们出离了社会，他们离开社会，他们到那个地方叫做退休隐居，他们要为了怎样子建立一套生活的规约。他们建立这套生活的规约，他们过集体的生活的时候呢，他们就安排他们在一起，每天怎么祷告，怎么读经，他们怎么样安排他们的工作，然后呢过一个有规约的生活。哎，我觉得当然这是一种境界哦，但是呢对于我们现时代的弟兄姐妹来讲，我们几乎我们是出世的这种，我们无法把自己躲起来，躲到深山野地里过一种这样的生活。当然我们知道他们的金钱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西方教会也向他们学习了1500多年，确实很多的东西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进行灵力的思考。然而我在圣经当中我观察到的还有一个人的境界是更加的厉害，因为这个人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但以理，他就是在旧约当中但以理记里边你所看到的这个但以理。我为什么说他的境界更高呢？因为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率领他的这个巴比伦的军队，他们把整个耶路撒冷掳掠一空的时候，其中就掳走了包括一个少年人，他的名字叫做但以理。但但以理被掳走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跟他的家人，跟他的学校，跟他的亲朋好友，跟他的文化，甚至跟他的语言都怎样子啊，完全的切割开来。也就是说他的生活形态发生了一种巨大的转变。当他被掳到了巴比伦的王宫里边的时候呢，他就接受了世界上最高等的教育。但他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呢？他接受了当时的哲学，当时的文化，各样的熏陶。不但如此，他还接受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神话的训练，巫术的训练，鬼术的训练。他们试图要把这样的一个但以理影响他，要把他的神从他的心中怎样子啊挪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好比在我们今天，我们是一个21世纪的巴比伦，这个世界正有很多的东西开始对我们产生冲击，对我们开始产生洗刷，要把我们给换掉。然而当我们想到但以理是一个成功的人，他并没有因为巴比伦的这个王帝这么做，他们的这些官长这么做，而他放弃他的信仰。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历练可以让但以理能够坚固他的信仰，他的生活形态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这就是他生活的规约做到了。我想但以理他不是一个只是星期天到教会做礼拜，每天祷告15分钟就完事，因为他明白了一个信仰的一个根基是在神那里，他每一天3次面向耶路撒冷的一个祷告。所以呢，也就是说但以理在他的这个新的一个处境当中，他有一套没有被影响的规约，这是很重要。但是今天对于我们来讲不是，我可以说今天在美国的生活我们比较简单，因为美国特别是华人来讲的话，我们基本上在这边很多的时间过家庭生活，我们每天生活有规律。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倘若一回到国内，你会发现那种生活形态完全不一样，非常的多元，很多的东西出来对你都会产生怎样子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刺激和影响，很有可能你就会失去了你的什么样子啊，生活原有的这种生活形态了，对不对？所以常有人说啊，这个回国一段时间变腐败了，呵呵，对，是因为什么？因为外在的现象、文化、环境对你产生了怎样影响。但是一个真正能够把信仰根基建立在神的身上的人是不会受影响。所以我们也过去听到很多中了彩票的人哦，他们的结局都怎么样？都不太好哦。很多中了彩票的人结局都不太好，为什么？本来他是一个健康的生活，但是一下子变得很富有，因为他很富有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花这个钱了，以至于这个金钱使他的生活产生了什么 形态发生了变化，到最后的失败。所以很可惜，今天神给我们的无论是多少，我们都保持这样子啊，一个正常，一个正确的一个生活形态。所以呢，我在这里我就勉励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有意识地建立我们的这种生活规约。因为没有生活规约的这种生活，就好像是一个船行在大海当中，当这个激流波浪来临的时候，你这个锚是没有的，是一艘没有锚的一个船，一冲你就被怎样子啊，冲垮了。所以你试想一下，今天你在美国，你在这边，在教会，你有教会生活的哦，但有一天你离开这个环境，你没有教会生活了，今天你还能不能站立得住？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说，今天你在这边有教会生活，有一天你到别的地方读书了，你到别的地方工作了，你找不到教会，你会不会你慢慢的离开神呢？你会不会远离呢？你会不会软弱呢？所以但以理他就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在这点上，我想给弟兄姐妹一个这样的一个提醒。另外一个现象也是我有观察到，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灵性是建立在别人身上的。什么意思呢？灵性是建立在别人身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因为有团体的生活啊，今天我们要去教会聚会了啊，啊，今天啊大家去哦，啊，好吧我去啊，今天我们有服事哦，你也是服事当中的一份子，你要去，所以呢很多人来了，是因为别人去了我也去，因为你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你去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灵性是建立在别人身上的，不是直接建立在神身上，而不是我出于我心里边的对神的话语的某种的渴慕和追求，我真的想今天跟神直接面对面。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太可惜，我们的信仰是经过别的因素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过也是很好，都是来了。但是我要强调的重点是，你是不是像但以理一样是跟神有一种直接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谈到我们的这个属灵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谈到，我们今天可能是很热衷于我们谈这个祷告，谈怎么祷告，可是我们却缺少的是我们不直接祷告，不会祷告。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包括我们所在座的所有人，我都相信你都是完全的认同圣经，但是我也相信像蒙牧师早上所说的一样，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对圣经不熟悉，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对吧？是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圣经，但是有一半以上的基督徒对圣经怎样子啊，一知半解，这不是很矛盾的一个现象吗？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生活规约的问题，你一定要回到神那里来，回到上帝那里来，从我们的属灵建造的一个层面开始，以至于调整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形态。之后呢，我也请大家来看看我们的生活形态的一些的评估，我们所有的这些是否健康呢？在我们的屏幕上所出现的，我们的兴趣爱好是不是健康？今天你的兴趣爱好会不会造就自己，会不会造就别人，还是负面的？如果不是的话，你马上要调整你的兴趣爱好不好。有的人说我要打游戏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可以帮助我放松，但是彻夜的打游戏是不对的，因为是不荣耀神，身体受到了伤害，也给旁边的人带来困扰。思想方面，我们今天输入的有的是阅读，有的是看电视，有的看网络，有的是看电视剧，你吸收进来的东西对你的产生影响对不对？有的吸收进来对你的产生影响是积极的正面的。其实很多的人我观察到，他们对生活很无望，好像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义。其实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深入在某一种不健康的思想状态当中，甚至有的人在被电视剧当中捆绑，你一直在那样的一个观景当中的时候，你一直陶醉在那种环境，你对外围的事物都不顾了，你在游戏当中也是一样。所以呢，你会发现生活和这个虚拟当中带来的一个征战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进来的东西要健康，进来的东西不健康，今天我们所做出来的行动也不健康。还有我们的娱乐运动，情绪的处理，还有我们跟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如何，还有我们时间管理是否合适， 不得已，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每个人还是必须要用手机的哦。所以呢，在这里，可以允许大家用一次手机，上一页的 PowerPoint 上面有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拍拍照哦。你可以通过这个来测试一下你的生活这个时间管理是不是合适，分配是不是合适哦，蛮有意思的，你看一下啊。但是呢，这个时候用手机是健康的啊，所以呢，它不是正面，也不是负面，看你怎么样去用。好，今天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最后让大家看到为什么要分享这些的信息，为什么神这样子爱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好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呢？我想最后请我们敬拜团队，我们一起来唱那支诗歌好不好？我想请大家在诗歌当中，你来感受你是如此的珍贵，神是如此的爱你，你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安排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你乃是为主而活，你是为主而活着的。今天你是为了主的缘故，我愿意突破，我愿意放下我的软弱，我愿意放下我的懒惰，我来管理我的生活，我愿意摒弃过去那种活在肉体罪恶当中的生活，以至于是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好吧，大家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我怎能够为自己活，
我们一边唱一边实现，
以主耶稣为我钉死在十架，流出宝血洗我罪过，如此厚恩永远难报答。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你接纳我，使我并不完全。你医治我，让我悲苦化为甘甜，使我生命成为奇迹。现在活着已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只有神所赐，生命本愿与你好意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给你。
姐妹们，我们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主而活？因为我们是他重价所买赎过来的。今天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要摒弃我们一切不良的习惯，我们要摒弃那些体贴自己肉体的一些私欲。如果你愿意，这个时候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口，这个时候主耶稣要对你说话，你是如此的珍贵，你是他宝血所买赎过来的，你是圣洁的子民，你要好好的爱惜你自己，你要好好的爱惜你的生活，你要好好的调整你的生活形态。我邀请你，这个时候你开口来祷告。如果你的生活形态是不好的，你的生活是懒散的，你的生活是懒惰的，你的生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我们亏欠了他。我请大家，我们一同来开口，主啊，主啊，主啊，这个时候求你来怜悯我们，主啊，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不爱惜自己。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感觉自己软弱，我们有的时候也放弃自己，我们纵容自己。主啊，你的心是多么的痛。因为我们是被你自己用重价所买赎的。主啊，主啊，主啊，今天你给我们信心，你给我们的历练，使我们重新站起来，让我们看到我们有珍贵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如此的珍贵。你爱我们中间每一个人， 你爱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我们好不好，我们再来唱我的一切都是由你所赐，
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本源一定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也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给你，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也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给你。
主啊，你正看到被你自己宝血所埋属过来的每个儿女在你的面前，主，你已经听到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在我们的父神的面前，主，我们这个时候就恳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要摒弃过去所有不好的习惯，包括我们有酗酒的习惯，包括我们有抽烟的习惯，包括我们有夜间不睡觉我们破坏身体的习惯，主啊，你摒弃我们一切懒散，我们的懒惰，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除去这一切。主啊，你帮助我们过一个全新的生活，讨你所喜悦，爱惜我们的身体，荣耀你的名。我们在生活的形态上做一个有规律有敬虔，谢谢我们中间许多敬虔的牧长长辈，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榜样，以至于我们今天在生活形态和身体上能够荣耀主的名。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一同来唱三一颂。